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我就思想究竟这个跟过耶稣是什么意思，跟过耶稣是什么意思，我就想到大概有三个角度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三个角度，第一个，我想跟过耶稣当然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不是吗？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是因为跟过耶稣，所以他们就知道耶稣在不同的情况里面所面对到的挑战，以及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一举一动是他们所看过的，也他们在耶稣的后面所跟随着。因此想到效法耶稣的榜样，就想到其实耶稣不就是也同样受到人的反击、人的反对，甚至受到人的逼迫吗？那若是耶稣同样的受到这样的一个逼迫的话，我想那些跟随他的人也理所当然要立定心智，预备好心智，因为耶稣若是受人的反对，那请问跟随耶稣的人是不是也会受人的反对？一定会。所以若是你翻到彼得前书的话，其实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他在那边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他在那边说，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然后注意下面他说什么，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脚中行。因此门徒们跟随耶稣，他们看到耶稣受到逼迫，理所当然他们也要预备好心智，也要受苦。其实我想这个是胆量里头这个字所带出来的含义，不是吗？若是不受到困惑，若是不受到反对，我想就不需要有胆量，对不对？就是因为会有人反对这个信仰，因此我们需要有胆量，我们需要有胆量。你若熟悉《使徒行传》的话，你会知道其实《使徒行传》第三章跟第四章其实是记载同一个事情。第三章描述着彼得跟约翰怎么样医治了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生来就瘸腿。后来他们彼得讲了一篇道，在第三章彼得讲完了这一篇道的时候，你会记得这些宗教的领袖很不以为然，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在第四节的第四章的第二节说，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非常非常的烦恼，他们就赶紧把彼得跟约翰把他们抓了起来，就关到监牢里面。紧接着我想我们就读到了早期教会第一次遭遇到宗教逼迫或者信仰逼迫的一个例子，信仰逼迫的一个例子。那我就想到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什么新鲜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谈他们反对这个信仰当然有种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常常会让人家的感觉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其实是现代人的特权。也就是说过去1000年2000年那些人他们根本没有受过学问啊，所以呢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我们都看破了这一些东西，这些都是那些没受过教育的老阿公老阿嬷他们相信的东西。哎呀，我们21世纪科学发达，教育高等，我们都还把人送到外空了，我们怎么还会相信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想我只会愿意提醒这些人，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什么新鲜事，2000年以前就有人在反对这个信仰， 所以你不要千万不要认为你是因为高等教育使得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东西。甚至我想若是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追根究底，其实反对这个信仰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我请问大家，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起来行走？有没有看到？当然有看到。甚至若是你往下读的话，如果你从第14节来看，他们看见了那治好的人与他们，就是与彼得跟约翰一同站着，然后注意下面说什么，他们是无话可什么可驳，因为这些门徒们他们诚然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但是请问大家，虽然不能反驳，不能说没有，他们相不相信？相不相信？这个不是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啊。我在这边满头大汗，你们也稍微配合一下好不好？他们相不相信？当然不相信，当然不相信。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不瞒大家说，从圣经里面清楚的看到，一个人的不相信其实不是一个知识的障碍。虽然有可能他有一些理性的问题需要去解答，但是追根究底，一个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是一个心的问题。这些宗教的领袖明明看到一个不可反驳的一个神迹，但是他们还是坚持不相信。那请问这个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许多的人仍然是不相信，反对耶稣。因此一个跟过耶稣的人是一个效法耶稣榜样，但是我想不仅是如此，除了效法耶稣榜样之外，我想也是经历过耶稣的塑造，经历过耶稣的塑造。这些门徒们他们因此跟随耶稣，他们就经历到了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塑造。因此从那个塑造那个改变的里面，他们就成为一群不能不说的人。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不能不说。马可福音第五章有一个记载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记得马可在第五章他就记载了一个被群鬼所附着的人，被群鬼所附着的人。你会记得在那个描述的当中，我们发现在这一个人的周遭，许多的人他们屡次用脚镣以及捆锁来捆锁这个脚镣和铁链来捆锁这一个人，但是呢总是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没有人能够制服他。只等到有一天他遇见了耶稣的时候，你会记得耶稣就把这些群鬼把他们赶了出去。就是你回去看那段，我觉得马可福音第五章是整个福音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表达。今天人类的方法都是用制服的方法，是外表的一些制服，但是其实这个人的问题不是一个外表的问题，是一个内在的问题。而只等到他遇见耶稣，耶稣把他里头的这些邪恶的邪灵把他赶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一个人，这个原来被鬼附着的人，他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我特别喜欢下面一句话，心里明白过来， 心里明白过来。但是你会记得很有意思，众人央求耶稣离开他们，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也求耶稣，不是离开他，而是他能够跟耶稣去。但是记不记得耶稣却没有，这个很有意思，众人叫耶稣走，耶稣就答应了，就按照他们所求给他们。反倒一个被神所触摸到的人求耶稣一件事情，耶稣反倒没有成全他所求的，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回去，不许对他说，你回去家里面，在你的亲属那里，注意下面他说什么，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什么告诉他们。若是你我要有胆量，我们不仅是效法耶稣的榜样，我们也在耶稣塑造的手中被他所改变，也因为我们有一个信息可传，且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因此我们应当就更发的有胆量。今天早上我稍微分享了一点我们在四川南边的一些福音工作，我们在那边做一些医疗服务的工作，其中我们有一个同工是从台湾过去的，是一个护士，每一天在医院里面上班。后来有一天他在医院里面，他碰到了一个年轻的彝族年轻人，他的手包裹起来来看医生，我们这个同工就叫他过来，然后就问他看医生要做什么，他的手有什么问题。他说，我昨天已经过来看医生了，医生看了叫我明天，就是那一天回来。他说，那请问这个医生他看了你的手，他觉得是什么问题？他说，医生看了我的手就觉得大概没有办法救，叫我第二天回来，且带着500块人民币啊，大概是70-80块钱美金左右吧，要把这个手把它截肢，救不回来。这想一想也是，哇，这个截肢已经够困难，还要付钱给人家截肢哈，还要出钱。这位同工就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他就把那个纱布把它打开，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他差不多可以看到骨头，这里有一个大洞在这个地方。我们同工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吸毒犯，因为他用不干净的针结果就发炎，但是因为吸毒是犯法，他不敢去医院怕被抓，因此没有去处理，到了最后面没有办法救了，要把他截肢掉。那年这个护士，我们的同工做了一个事情，大概我们在做有医生的话你会很反对，但是没有关系，他心里面祷告，他说，主啊，求主你医治这一个年轻人，不单单是医治他的手，求你也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来医治他的生命，改变他的生命。然后我们的同工就对他说，好不好，你我们今天不做这个手术，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每一天回来两次，我帮你换药，我们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手救回来。那个年轻人就每一天回来，没有过几天，当然我想从第一天他就很好奇我们的同工，因为我们的同工讲的普通话不是四川人讲的普通话，所以他很好奇到底这个同工是从什么地方来。那我们知道这个两岸啊，尤其前几年在另外一个颜色的执政党权下面啊，相当的紧张，所以我们的同工特别从台湾去的，有的时候就不太知道，也不太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所以他就说，我是从南方来的，从南方来。那这个同工，这个年轻人当然不满，就问他，那到底是哪里南方哪一个地方啊？后来实在是推辞不下去，只好跟他说，我是从台湾来。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反应很快，他说什么？他说，难道你们台湾也有下岗的问题啊？大家知道下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失业的意思。 失业的意思，因为他搞不清楚你台湾你怎么会跑到这种不是鸟不下蛋狗不得不讲这好了就是说不是怎么会跑到这种地方来，那一定是你在台湾找不到工作或者被炒鱿鱼下岗了失业了，你只好跑到我们这种偏僻的地方。那我们同工很不好意思，其实我在台湾的工作好得不得了，谢谢你，收入高得很。但是其实也是从那个对话里面，我们的同工就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个年轻人。你知道后来神真的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动了神迹，医治了他的手，医治了他，但是不单单是医治他的手，透过我们同工在那边的服事，透过我们同工在那边的见证，他就有机会带领这个年轻人，这个遗嘱我们后来给他取名叫保罗，带领保罗信耶稣。你知道当他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情非常的特别。第一个，他回到家里面没有几个钟头，他的妈妈后来做见证，没有几个钟头他就发现他的儿子不一样。后来他问他的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还有一点迟钝，还反应不过来，说没有发生，妈妈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因为你今天不一样。后来这个儿子保罗才恍然大悟，早上才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一回到家怎么这个改变是那么明显啊，他就分享，他说我想应该是我今天早上信了耶稣，所以我就不一样。妈妈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妈妈突然就冒出一句话，若是耶稣能够改变你的话，我今天现在就愿意信耶稣。结果传福音那么容易不就好多了吗，对不对？儿子就带妈妈在那个地方信耶稣，决志祷告接受耶稣。你知道第二天姐姐回来了，一进门就发现不仅是弟弟不一样，连妈妈不一样。结果那一天早上妈妈跟弟弟就带姐姐信耶稣了。但是更奇妙的事情是在后头，有一天保罗就来找我们的同工说为我祷告，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同工说你要去什么地方啊？保罗就跟他们说其实要请你们原谅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他们说什么事情？他说其实我是一个逃犯不是逃犯是逃犯，从监牢里面逃出来的。他原来是被关起来，因为吸毒的缘故，原来是被关起来的。他逃出来。他说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是个逃犯。那我们同工就想那一定是公安要来抓，所以他要赶快逃。正想训他，做基督徒不应该逃，你就应该男子汉大丈夫，你就应该面对到这个之事情。话都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他说为我祷告，因为我要回到那个劳改营里面去行完我的刑罚。我们同工说是不是公安要把你带，他说没有，我要自己回去。他们就一起祷告，这个年轻的保罗他就坐上车子坐了两天，然后还走了半天的路回到那个集中。你知道当他回去，后来他跟我们做见证，他回去的时候那些卫兵远远的就看见，因为大概他以前真的是坏透了，在这个劳改营里面，他们远远的就认出他来，赶紧的就出去要把他抓下。但是你知道当他们到他前面的时候，他们突然愣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就他一个人，他们就很好奇是谁把他押回来的。他说没有人把我押回来，他们说一定没，他说没有人会自愿回到这种地方，没有人会自愿，一定是你把那些把你押回来的公安把他们打了个半死，丢在什么地方你赶快招出来。他说没有，我是一个人回来。后来那个卫兵长，他那个主要的副他就想清这个老兄一定是又吸毒，迷迷糊糊的以为回家，然后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就走到这个监牢这个地方。他就走到这一个年轻保罗的面前，就看了他一眼。我想只有经验的人看得出来，但是他一看就知道，其实他眼睛明亮得很。就再问他，你为什么会回到这个集中营，这个劳改营？ 感谢主。保罗的胆量，他说什么？他说我要回到这个集中营，行完我的刑罚。不仅是如此，我要告诉在这个监牢里面的这些囚犯，我要告诉他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塑造，保罗这个年轻的异族人有胆量。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的塑造。我想大概最后很快，这个跟随他们的胆量应当也是出自于他们回应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回应不是回馈，我们回馈不了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能够回应耶稣的恩典。今天早晨你来的话，你会知道，我就提到今天很多人介绍我也好，或者介绍戴德生，介绍我们的家族，总是会用戴德生所讲的那一句名言：若是我有千磅英金，全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是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但是常常介绍我就停在这个地方，而我觉得停在这个地方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戴德生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Not China, but Christ. 不是中国，乃是基督。然后紧接着他说，我们为这样的救主做的，我们会嫌太多吗？我们会嫌足够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门徒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效法耶稣的榜样，他们经历耶稣的塑造，他们回应耶稣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边看见，其实他们的胆量不单单是他们跟过耶稣。当我们往下看到第29-30节，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的胆量是出自于他们笃信上帝。他们笃信上帝，他们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他们说，他们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在第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其实这个是在他们祷告最末了的一句话。其实若是你往上看，从第24节开始，我们就发现他们对上帝的一个祷告，他们同心合意高声地说，神啊，主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你的圣仆托你仆人，就是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乱，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居民一起起来，臣仆对不起，这个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及以色列人果然在这个地方聚集，该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了你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然后29-30节我们刚刚所读的是他们的整个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们真是看见这些门徒们他们笃信他们的上帝，也因为他们笃信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更加的放胆坦然无惧的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在这个祷告，在他们的笃信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我想第一，我们看到他们笃信神创造的大能。有没有注意，他们一开口祷告，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以及其中万物的。他们思想到他们的上帝是何等伟大的一个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上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担心我们胆怯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没有放，我们忘记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上帝， 是无可比的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我特别喜欢旧约约书亚记第二章拉合的故事。你有机会去看拉合在那个整个一个记载里面，他对那些两个探子所讲的话，你会发现拉合在那边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四次提到了耶和华的名字。其中有一个我特别喜欢，拉合对这些探子说，我相信你们的上帝，或者你们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上天下，我特别喜欢这个词。其实拉合会讲这句话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拉合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从一个泛神论的一个环境，一个文化里面出来的。什么叫泛神论？就是他其实他们相信很多神，他们就有一点像新约的雅典人。若是你今天早晨在我们当中，我特别提到了雅典人，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迷信，或者他们有浓厚的宗教热情。热情到什么地步？早上提到他们在很多的神坛里头呢，他们有一个神坛叫卫士之神。而我们早上也提到他们有这个神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心中有一个害怕，就是拜了那么多的神倒霉，忘记拜不认识那个最大的神，所以为了要一网打尽，你说他们有没有浓厚宗教热情？我跟你讲，比福建人都还浓厚，或者应该说比台湾人都还浓厚。拉合却在这个地方宣告以色列的上帝是上天下地的神。我想也因为他清楚看到只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真神，因此你回去看那段经，我相信拉合做的那个动作其实是需要相当勇气的，需要相当胆量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他们的胆量是因为他们笃信神创造的大能，但是不仅是如此，他们也笃信神掌管的主权，他们也笃信神掌管的主权。怎么说呢？特别注意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描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被这些宗教的领袖，被希律以及本丢比拉多受害。二十八节他们说什么呢？其实这些人所做的事情，其实耶稣上了十字架，只不过我不是轻而易举的讲这句话，只不过是成就了神的手以及神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 There are no surprises in heaven。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哇计算错误赶快来弥补的一个计划，其实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成就神手以及他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他们相信，他们笃信上帝掌管的主权，在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出自于上帝的预知，出自于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发生。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